少淑在今年8月的时候亦都曾经因为声援被逮捕的新公民运动人士而惹上牢狱之灾。他认为在这一波被逮捕的人当中，郭飞鸿面临最严重最危险的情况，亦都最需要受到关注。他解释说，
因为他当初被抓是秘密的抓，对，我们都不知道，然后批捕也是秘密批捕。
萧淑说，因为郭飞鸿当初被捉是秘密的捉捕，大家都不知道，然后批捕亦都是秘密批捕，捉人并没有按照程序，批捕亦都没有按照程序。他的家人是在批捕过了一个月之后才收到逮捕通知书，这次起诉又是秘密起诉。到现时为止，警方的起诉意见书或检方的起诉书大家都没有看到，都没有公布，亦都就是说对他的处置完全违背中国政府规定的法律程序。最大的特点就是隐蔽性非常隐蔽，越是隐蔽越是暗箱操作，不用说中间的问题就越多。而萧淑说他认为是最危险的。萧淑认为中国当局指控郭飞鸿最终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的罪名并不成立。他说，
毛泽举牌有很多那个反日游行的举牌，他们到公安局去申请了吗？没有。你也包括当时我们
萧淑说有很多毛泽举牌，也都很多反日游行的举牌，他们有没有去到公安局申请？并没有的。大家返回到南方周末事件，在现场当中抗议南方周末的冲击声援南方周末队伍的这些左派的举牌，他们为什么一个都没有捉到呢？为什么这些举牌就没有扰乱公共秩序呢？单单是因为要求民主、要求自由、要求宪政的举牌就构成对公共秩序的扰乱呢？那些无阻反日游行的举牌上街，那些行为才是真正扰乱公共秩序，那个暴力大家都看到的。所以不是因为这个行为本身被认定为扰乱公共秩序，而是这种行为所表达的公民意见，他认为扰乱了公共秩序，这样什么观点呢？什么主张呢？就是要民主、要自由、要宪政了。这就是民治欲，讲白了就是思想罪、民治欲。所以对郭飞鸿的这两点指控是地地道道的政治扣陷，这个就是政治迫害。哪里来的什么扰乱公共秩序？他们扰乱了谁呢？讲到郭飞鸿的未来，萧淑神情落寞。他说，
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我自己很惭愧，就是我作为他的朋友和兄弟。
萧淑说，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面他觉得自己很惭愧，而他作为郭飞鸿的朋友和兄弟感到一种非常深刻的无力和无助。而中共他们将所有的通道都切断了，郭飞鸿的太太在美国也都帮不上忙，而他的姐姐在湖北也都帮不到忙。他们这班兄弟，他的兄弟也都没人帮得上忙。他的律师到目前为止起诉意见书、起诉书也都没有公布出来，内容也不得其知。有20多位兄弟入了去，他唯独对郭飞鸿感到最愧疚的地方，就是最焦虑的地方，就是在这里的好焦急。萧淑希望能够唤起舆论的关注，对郭飞鸿有所帮助。他继续说，
我希望能够国际舆论、公共舆论能够聚焦，充分聚焦郭飞鸿。
萧淑说他希望能够国际舆论、公共舆论能够聚焦，充分聚焦郭飞鸿，造成目前这样的一种情况。事实上的暗箱操作，他认为很大程度是因为舆论关注不够。郭飞鸿在今年8月8号被刑拘，12月15号在未知会律师的情况之下遭受到起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耀毅台北报道。